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今天接着来读提摩太·凯勒所著的《被钉十字架的王》第二章，呼召。耶稣呼召人来跟随他，这在犹太传统上很不寻常。通常只有学生选定拉比，拉比不会挑选学生，但是马可却让我们看见，比起一般的拉比，耶稣具有某种不一样的权威。除非耶稣呼召你，否则你无法和他有任何关系。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传上帝的福音，说，日期满了，上帝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十五节。第一次在马可福音里听到耶稣的声音，是听到他说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悔改这个字在此的意思是调转方向或远离某事，在圣经里特别是指远离耶稣恨恶的事，并转向他喜悦的事。希腊文翻译成好消息或福音，其实结合了两个字，是指宣布消息的人，另一则是止于自首的前指，意思是令人高兴的。福音的意思是令人高兴的好消息。马可的时代，这个字的使用很普遍，但并没有宗教含义，它代表着开创历史、塑造生命的大好消息，借以对照一般的日常消息。举例来说，有一个与耶稣和马可差不多年代的古罗马碑文，开头如下：凯撒奥古斯都的福音之始。其内容是有关那位罗马皇帝的诞生与加冕。福音在当时是指某些重大事件的消息，这些事件为现况带来了意义深远的改变。可能是皇帝登基，或是一场战役胜利。当波斯进攻希腊，而希腊赢得了这场伟大的马拉松之役时，他们派遣传令官到各城市宣扬大好消息：我们为你们去征战，如今获得胜利，现在你们不再是奴隶了，你们自由了。所以福音是宣布某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发生了，某件为你们而做的事永远改变了你们的身份。基督教与其他所有的宗教的相异处由此可见，其他宗教的本质是忠告，基督教的本质上则是消息。其他的宗教说，你必须要这样做才能与神永远连接，你必须要这么生活才能获得神的接纳。但是福音却是这么说，这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已经完成了，就是耶稣如何为你来到世上并受死，使你能获得上帝的接纳。基督教是截然不同，关乎令人高兴的消息。当别人给你忠告，建议你该如何生活，你感觉如何？有的人会说，你应该要有这种爱心，或者你应该要具备正直诚实的品格等等。也许他们还会借着讲述某位伟人的故事来说明崇高的道德标准，而你听到时作何感想？受到激励那是自然，但是你会与那些聆听到传令官宣布胜利消息的人有相同的感受吗？你会觉得如释重负吗？你会感到仿佛有件重大的事已为你完成，再也不用受到束缚吗？当然不会，它反而使你更加沉重。我应该要按照那个标准才行，这不是福音。福音是上帝与你的连接，并非基于你做了什么，或是没做什么，而是基于耶稣在历史上所做的，并且是为了你做的。这是基督教与其他所有的宗教 哲学都彻底不同。当耶稣说上帝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上帝国的福音是指什么呢？在创世纪第一、二章，我们受造在这世界，并且与其中所有的关系都是完整的，在心理上与社群上都极为美好，因为上帝掌权作王。然而，创世纪第三章描述了故事接下来的发展，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做自己的王，我们迈向自我中心的道路，而自我中心摧毁关系，再也没有比专注于自我让人更加悲惨的了。只顾着想我的感受如何，我做的如何，别人待我如何，我是否证明了自己的价值，我是否成功，我是否失败，我是否得到公平的待遇。只顾自己会让我们停滞，再没有比这更能导致分崩离析。为何会有战争、阶级门争、家庭瓦解？为何我们与人的关系持续不断的破裂？都是自我中心的黑暗所导致。当我们决定要做自己的中心、自己的王，其他一切就都崩溃瓦解了。身体、社群、灵性、心理，我们脱离了那神圣的舞蹈，然而我们全都渴望再次被带回去。这份渴望在不同的文化中以传奇故事表现出来，即使故事的细节各不相同，但全都有类似的主题。一位真正的王会回来，手刃恶龙，亲吻我们，将我们从死亡的长眠中唤醒，救我们脱离禁锢的高塔，最后再引领我们翩然起舞。一位真正的王会回来，拨乱反正，并更新整个世界。这就是上帝国的福音，耶稣就是那位真正的君王。这让我想起托尔金所著的《魔戒》中的一句话，国王的手是医治的手，人们因此能够认得谁是真正的国王。正如一个孩子在有智慧的父母带领下逐渐成长，也像一支球队在老练出色的教练指导下日益茁壮。同样的，当这位君王医治的手触摸你，当你进到耶稣王权的保护之下，你人生中所有的事就开始愈合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所有的悲伤都会变得很不真实。他的再临将宣告恐惧、苦难与死亡的结束。这里再一次显明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不同。有些宗教认为这个物质世界终将过去，只有正直、公义或进步、开明的人才能获得拯救，得以进入一种飘渺空灵的极乐之境。有的宗教则说这个物质世界是虚幻的，或者也许你相信这个世界最后会随着太阳的灭亡而烧毁，所有的一切都将崩溃瓦解，如同未曾存在过一般。然而上帝国的福音却说，上帝所创造的物质世界将会更新而存到永远。当那个时候来到，就像在纳尼亚传奇的最后，你会与那只独角兽朱尔的想法一样，说出我终于到家了，这是我真正的故乡，是我一生都在寻找的所在。跟随这位君王。一旦耶稣开始公开讲论有关上帝国的事，他就选了12个人作为他的门徒。这个核心小组由他的朋友与跟随者组成。马可记载了他们一开始相遇的过程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，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。他们本是打鱼的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耶稣稍往前走，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，耶稣随即招呼他们，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，跟从耶稣去了。马可福音一章十六到二十节，耶稣马上就呼召人来跟随他，这在犹太传统上很不寻常。通常只有学生选定拉比，拉比不会挑选学生。那些有心要学习的人会去找拉比，对他说，我想要跟随你学习。但是马可却让我们看见，比起一般的拉比，耶稣具有某种不一样的权威。除非耶稣呼召你，否则你无法和他有任何关系。当耶稣对西门和安德烈说，来跟从我，他们立刻就放弃了做渔夫的职业，跟从了耶稣。当他呼召雅各和约翰，他们也将父亲和朋友留在船上就走了。他们随其他福音书的记载中得知，这些人之后又会回去捕鱼，并且也与家人继续保持关系。但是耶稣在此真正的意思仍然具有颠覆性。许多传统文化当中，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于他的家庭，所以当耶稣说我要优先于你的家庭时，是很极端的。但从现今个人主义文化的角度来看，跟父母道别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不过当耶稣说我要优先于你的事业时，那就不得了了。耶稣要说的是，认识我、爱我、效法我、服侍我，应该是你人生最热情的追求，其他的都是其次。这些话可能在许多人的脑海里投下了盲目狂热的阴影。我们的文化很忌惮盲目的狂热，事实上也有很好的理由。这世上有相当多的暴力行为是由深信宗教的人士所做，就算没有像施暴的极端主义者那么严重，但几乎每个人都认识或听说过这类人士。对宗教非常投入，很容易自以为意地谴责别人，甚至恶言谩骂。如今大多数人都将宗教视为一种信念的光谱，光谱的一端是那些说自己是信徒，但其实并不真的相信，或者没有照着所信宗教的教义原则来生活的人。而另一端就是所谓的狂热分子，那些非常宗教化的人，过分相信又过度实践他们的信仰。对于狂热主义有什么解决方法呢？许多人会说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何不采取中间立场，所有的事都维持中庸之道就好。不过热与中追求也不要都不受拘束，只要恰好适中就恰当了。这是基督教实践信仰的方式吗？耶稣的意思是维持中庸之道吗？在路加福音，耶稣对着一大群人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听起来像适中吗？耶稣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他可不是对群众说，听着，你们大部分的人可以采取中庸之道，但是我需要一些优秀的男女，真的愿意放下一切来做我的门徒。他是说人，意思是指所有人，没有双重标准。如果任何人想要跟我有任何关系，你必须恨你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，甚至自己的性命，否则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要跟随耶稣就是这样。为什么他要提到恨？耶稣不止一次在其他地方提到，我们连敌人都不能恨的， 那么关于我们的父母，他到底要说什么？耶稣并不是呼召我们积极的去恨，他是呼召我们相对的去恨。他要说的是，我要你全然、强烈、持续的来跟从我，以至于相较之下，你对生活中其他附属的一切就是恨恶了。如果你说，耶稣，只要我的事业兴旺，只要我的身体健康，只要我的家庭和乐，我就会顺服你。那么，那些只要后面接的事情才是你真正的主人，真正的目标。但耶稣可不是我们用来达成目标的手段，他不会被利用的。如果他呼召你跟随他，他就必须是你的目标。听起来很像狂热主义吗？如果你理解宗教与福音之间的差别，就不会这么想了。别忘了什么是宗教，告诉你必须如何生活才能得到上帝接纳的一些忠告。你的任务就是尽你所能，遵照那些忠告去做。如果你照着做，但没有因此冲昏了头，你就算是温和适中的。但是如果你认为你是诚心实诚意且彻头彻尾的照做，也因为拥有正确的生活方式与信念而相信自己跟上帝有连接，比起那些抱着错误想法与生活方式的人，你自认为比他们强多了，结果就会像滑坡一样。如果你认为自己高人一等，就会远离他们，自然也会排斥他们，恨恶他们，最终压迫他们。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，并非因为他们信得太过火，过度委身于耶稣，而是因为他们信得还不够。他们不像耶稣那么狂热的谦卑与敏锐，谅解与慷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仍然将基督教视为忠告，而不是好消息。福音不是忠告，福音是你不需要去努力赢得上帝接纳的好消息，因为耶稣已经为你完成了。那是一份礼物，由于纯粹的恩典，我们完全不配得到上帝恩宠，使我们得以领受。如果你握住那份礼物，并且持续保有它，耶稣的呼召不会令你陷入狂热主义或中庸之道。你会热切地注视耶稣为终极的目标与第一优先，并绕着它旋转。然而，当你遇见某人对事物的看法有不一样的优先次序，保持着不一样的信仰，你不会假设他们矮你半截，事实上，你会努力地服侍他们，而不是压迫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福音不在于选择听从忠告，而在于被呼召去跟随一位君王。不只是某个有权能的人告诉你该做些什么事，而是某个有权能的人做了需要做的事，然后对你而言，这成了好消息。我们从何而知他有那种权柄？耶稣受洗时伴随着那些超自然的现象，就已经宣告了他具有神圣的权柄。接着，我们又看到西门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毫不迟疑地跟随耶稣，所以他的呼召本身就具有权柄。马可继续展开这个主题。到了加百农，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，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马可福音1:21-22，马可在此第一次使用权柄这个字，照字面的意思就是源于最初的材料，与原创者这个字有着同样的字根。马可的意思是，耶稣对生命的教导是带着原本就有的权柄，而不是后来才得到的权威。他并非说明一些他们原本就知道的事，也不像文士那样只是解释经文。不知怎的，他的听众感受到他的 他就像是原创者一般的讲解他们的生命故事，令他们惊讶的目瞪口呆。马可接着又将这个权柄的主题带到下一个层次。他们一出会堂，就同着雅各、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。西门的岳母正和热病躺着，就有人告诉耶稣。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，扶他起来，热就退了，他就服侍他们。马可福音1:29-31。医治的行动表示耶稣关心并掌管这个物质的世界，不止属灵的世界而已。医治的行动不仅宣示他具有权柄，就像他对门徒的呼召以及权威性的教导，同时也运用且证明了他的权柄。他表现出对疾病的真实掌控力，他的手只是碰一下，热病就痊愈了。而这样的事一次又一次的发生。马可在这四行之后继续记载耶稣治好了一大群人。几天之后，他又伸手摸一个麻风病人，将他治愈。到了第二章的中间，所有人都惊讶地说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聋子听见，瞎眼看见，瘸腿的行走。福音书里总共记载了30次的医治行动，全都向我们展示耶稣具有胜过疾病的权柄。而马可在他这本福音书的前几章内容里，不断透过一层又一层架构起来的证据，来证明耶稣的权柄扩展至我们生命的每一块领土。来跟从我，耶稣的意思是，来跟从我，因为我是你始终在寻找的那位君王。来跟从我，因为我有权柄掌管万有，却为了你甘愿卑微，因为我在你还没有正确的信念或正直的行为时，就为你死在十字架上。因为我带给你的是消息，不是忠告，因为我是你的真爱，你真实的生命。来跟从我，跟着那条线。大约150年前，乔治·麦克唐纳写了一本童书，名叫《公主与格布林》。故事的主角是8岁的埃琳，她发现她家里有个阁楼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她的神仙奶奶就会在那里出现。然而，当埃琳去阁楼想要找她时，她却老是不在那里。因此，有一天，神仙奶奶给了她一个戒指，上面系了一条线，线的另一头是个线球。奶奶解释说，她会把线球带在身边，但是我看不到那个线球，那条线。艾琳说，没错，因为那条线太细了，所以你看不见，你只能用摸的去感觉。随着奶奶的保证，艾琳摸到了那条线。奶奶说，现在听好，如果你遇到任何危险，就要脱下戒指，把它放在枕头底下，然后要将你的食指放在线上，跟着线走，不论它带你到何处。哇，太棒了，它会带我找到你，奶奶，我知道。是的，奶奶说，不过要记住，也许一路上看来像在兜圈子，但是你千万不能怀疑那条线。有件事你可以放心，就是当你握着线，我也同时握着它。几天之后，艾琳已经上床睡觉，妖精哥布林却闯入屋子。他听到他们在走廊咆哮吼叫的声音，他沉着冷静地脱下戒指放在枕头下，开始循着线前进，知道他将带领他找到奶奶就安全了。但是令他惊慌的是，他却领他来到户外，而且他竟带着他往妖精的洞穴走去。进入洞穴后，那条线引导他走到一堆大石头前，就无路可走了。一个想法袭上心头，至少 他还可以循线回头，走原来，走原路出去。但当他一试往回摸，那条线竟然就消失不见了。奶奶的线只有在前进时才摸得着，但前面却一大堆石头堵住了。艾琳不禁放声大哭，哭过之后，她明白要跟着线走的唯一方法就是拆毁这堵石墙。她开始扒拨这些石头，一块接着一块，他的手很快就破皮流血，但仍继续不断地将石头拨开。突然间，他听到了一个声音，原来是他的朋友柯蒂，竟然被关在妖精哥布林的洞穴里。柯蒂非常惊讶地问道，你怎么会到这里？艾琳回答，是他的奶奶派他来的，而且我现在知道原因了。在艾琳跟着那条线并挪开足够的石头之后，终于出现一个缺口，柯蒂从缺口爬了出来，打算离开洞穴，但艾琳却继续往洞穴的深处前进。柯蒂试图阻止他，说，你要去哪里？出口不是往那个方向，我之前就是被困在那里的。艾琳说，我知道，但这是我的线带我走的路，我一定要跟着它走。结果证明那条线确实值得信赖，因为他的奶奶是值得信赖的。当耶稣告诉门徒，我们上路了，跟着我就好，他们完全不知道他要去哪里，他们以为他会越来越有实力，越来越壮大，他们根本搞不清状况。试想，你对一个7岁的小女儿说，我希望你写一篇文章告诉我关于什么是恋爱与婚姻，你的看法如何？而当你阅读她所写的内容，应该会发现她写的与事实相去甚远。一个7岁的孩子无法想象何为真实的恋爱与婚姻。当你开始跟随耶稣，至少也是隔这么远，完全不知道前面还有多远的路要走。耶稣想说的是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带领你展开一段旅程，我不希望你中途转向，我要你视我为带头的，我要你持续的信任我，紧跟我，不回头，不放弃，在遭遇一切失望与不公平的对待时，求助于我，我将会带你去到一些地方，你会纳闷，到底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？即便如此，我要你相信我。耶稣带你走上的道路，也许看起来是通往一条又一条的死巷，然而，那条线是没办法带你回头的。如果你顺服耶稣，继续跟着那条线向前走，它会展现功效的。乔治·麦克唐纳在他所写的另一个故事中这么说，有一个关于生命和成长的秘密，就是你无法设计与规划，只能好好的完成当下的每一个任务，并且顺服于上主永恒的旨意，为每个人在一开始就安排好的计划，而非听凭命运的摆布，因为没有命运这回事。在他另一本书中还有一句，只要你拒绝死亡，你就会死。意思是说，只要你拒绝向自己死，你就会死。跟着那条线，你会说，听起来实在困难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怎么能跟着那条线呢？说来简单，却很深奥。耶稣呼召我们做的每一件事，他自己绝对都亲身体验过。当他呼召雅各和约翰，将他们的父亲留在船上，他自己已经先离开天父的宝座了。他离开了天父在天上的宝座，他的恩典是如此的慷慨而无限。之后，他还要与天父撕裂关系，在十字架上。未来你的那条线会带领你好像进入一条死巷，一个会让你受伤流血的地方， 你唯一能够继续跟着线走的方向似乎会将你摧毁，但是千万别回头，别任意向左右转。耶稣基督的王权不会压垮你的，他已经为你被压垮了，他跟着他的线走上了十字架，因此你可以跟着你的线走向他的双臂。弟兄姊妹，在这百花齐放、百鸟鸣叫的时代，各样的声音涌向我们，恳求主让我们的耳朵专门听我们好牧人的声音，让你跟着他为你所设的那一条线往前走，走向他，走向他张开的双臂，他在前方等着你。愿我们快跑地跟随主，使我们的心刚强壮胆。上帝祝福你。